我们这个《西游记》的鉴赏呢，进入了《西游记》人物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西游记》的人物部分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一个第一个呢，是这个里面的人物众多，对吧？这个大妖怪、小妖怪啊，男妖、女妖啊，什么动物的、什么植物的，对吧？神的啊，神的这个群行列里面，然后魔的行列里面，还有介于神魔之间的，还有普通的人，还有九个人间的国度。这个国王，这个丞相、大臣、文臣、武将，这个人数太多，所以不可能呢每一个都要讲。但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富有代表性的这个人物呢，还是要讲的。那么前几讲呢，我们讲了《西游记》里面的重要人物，《西游记》中间这部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取经五纵，大家把手伸出来，五指。这五纵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金木水火土，啊，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孙悟空是属于金，猪八戒属于木，沙和尚属于土，小白龙呢属于水，唐僧呢？啊，沙和尚是土啊，金木水火土，火啊，对吧？那么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五个人五纵就代表了这个，所以他这个五行山也是金木水火土，这很有寓意的。所以你看《西游记》这部小说啊。你看里面的人物，看里面的情节啊，你不要那么轻易的放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中国的古代小说，它也有它的价值观，它也人物形象啊，它也有它的价值观，就是思想，我们讲的思想，啊，它的思想，它的价值，今天我们这么讲价值取向，对吧？价值这个东西，在古代的小说里面呢也有的，因为这是一个规律。任何的文学名著和经典，它都反映出一定的这个时代和作家那个时刻的那个想法。他在写的时候肯定有他的思想，有他的这个价值观。后来我们再这样分析。那么《西游记》里面很清楚的，哪些是正面的人物，哪些是正面的形象，哪些是反面的、批判的。我相信同学们在阅读这个100回、80多万字的这部。《西游记》这部小说的时候呢，你通过他的这个回目，你就能也就能够判断出，他可能作家呢是可能是赞成些什么什么，颂扬哪些，然后否定哪些，批判哪些。灵根玉蕴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这是《西游记》里面的第一回的回目。很显然，作者对于孙悟空是肯定的，他不是否定的，是带着一种欣喜的赞扬的这个口吻来写的。那么，我们知道，除了这个重要人物，像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这五纵，这金木水火土五纵以外，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他们五个人，这个取经团队以外，那么围绕着这个取经团队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像天上讲我们讲的，那33天是天上老君、玉皇大帝、西天伏主，是不是啊？这都是，说实在，这是帝王。所以这个应该先说总裁级的，就现在我们讲那个公司里面，所以总裁顶尖的总裁级的老总，对吧？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这个取经这个人间的讲呢，有9个人间国度，9个人间的国王，唐太宗肯定在里面的，对吧？玉华国是吧？这些国，车迟国啊，这些非常多的，还有什么呢？不仅有阎间的，还有阴间的阎王啊。还有水里面的龙王，四大龙王，对吧？四海龙王，就包括他经过的每一座山都有土地，每个地方都有土地，土地的管那个事。你到了个地方，对吧？小说里面仔细看就很清楚。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讲主要讲什么呢？主要讲《西游记》中间非常重要的，除了前面讲的那些神呐、那些魔啊、那些什么人物啊、那些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牛魔王的一家，这个家庭呢，在《西游记》中间，乃至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间，是个非常典型的。非常典型的，什么叫典型啊？典型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叫 styling，S T L L Y styling，S T L Y styling。 斯坦利这个词呢，不是来自于英文的原文，它是一个外来语，在英语中间它是个外来语。这个外来语是来自于俄语，俄语的本意什么意思呢？这个典型这个本意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个别的人物或者形象或者一个现象，来反映出事物的一般性，然后揭示出事物的或者人物的这个代表性，那么这称之为典型。啊，这个前苏联的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说，文学的典型就是熟悉的陌生人。什么叫熟悉的陌生人呢？就是一看到好像是似曾相识。那么作家如果塑造的艺术形象能具有这个功能，那么这个形象的价值呢就很伟大。那么衡量《西游记》中间除了那个武松以外，那些什么天上的这些神以外，那么在人间，在凡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这个《西游记》里面写了好几个家庭，除了牛魔王家庭以外，还有什么家庭啊？还有猪八戒的一家，高老庄，猪八戒跟高翠莲这一家，他写了。然后还写了什么呢？写了那个黄袍怪，跟那个百花羞公主，宝象国，对吧？这个百花羞这个跟黄袍怪这一家，还生了两个孩子，结了婚还生了儿子，生了两个孩子，对吧？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赛太岁，跟那个金圣宫娘娘这一家，四个家庭。对吧？我看了《西游记》啊，很注重看了，他写的典型的中国古代的明朝的时候四个家庭。四个家庭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牛魔王这个一家。牛魔王这一家呢，他这个是典型的明代的封建社会的一个家庭的这么一个标准的模式。那么有人要问了，老师你怎么讲，你为什么说是标准模式，其他的不是标准模式，其他的家庭好像都有点欠缺。比如说我前面讲的三个家庭，猪八戒和高翠莲这一家里面有个什么欠缺呢？没有孩子。猪八戒，你看到猪八戒的儿子有啊，孙子有啊，或者是他的什么女儿有啊？没有的。那后来人们写后西游记写了猪八戒，还写个猪小戒，啊，我有这样的收藏。那是后来的人写的后西游记，不是这个百回本西游记里面的内容。那么再讲那个，而且这个家庭呢有个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男方啊得不到女方家庭的承认。那个高老开始看猪八戒不错，后来发现这个猪八戒这个不是个人，那是个猪啊，是个猪精啊，这不得了，不能把女儿嫁给他，因为他已经嫁过了，没办法，不能再反悔了，人讲信用，对吧？还有这个就考虑到其他因素，但是这个肯定后来就请了那个许多那些高僧啊高道来捉妖降怪，结果捉不了，然后孙悟空这个请了孙悟空从他经过，然后把他祭收八戒收回来了，这是后话。所以这个家庭它是一个应该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家庭，是一个有缺陷的家庭。尽管猪八戒对高翠莲对高老一家是念念不忘，在最后取经的时候跟他讲，哎呀你在家等着啊，我如果取不成的话我还要回来，而且跟他家里面四他拿姑四老爷的全部，你看西游记都全部进行了告诫，一直就怕他的老婆高翠莲再找另外一个男的，是不是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取经路上猪八戒呢还要转银子，还处处考虑到怎么样，如果这个经取不成再回到高老庄，又跟自己的这个混家在明朝的时候就是自己老婆，和自己老婆怎么样能够再重新过一种世俗般的生活，充分的反映出他这种世俗生活的留念。这是个家庭，是一个残缺的家庭。那么第二个家庭就是那个是黄袍怪跟白花羞家庭。这个黄袍怪跟白花羞呢，说实在的，这个白花羞公主是被这个黄袍怪怎么样呢骗来的，设来的，就是抢来的。这代表当时中国啊那个时代还有抢婚的风俗，今天有没有了？今天没了。有啊，亲爱的同学，你看的是太简单，在我们这个上海大上海，在北京这儿肯定没有抢婚的，在一些少数民族里面还有这种风俗啊，不过这个抢打个双引号，不是真正的抢了，是做个样子。在云南啊在贵州啊那些大山里面还流行这样的风俗。那么这个百花羞是一个公主，很漂亮很美，被这个黄袍怪逮过来逼迫过来，黄毛怪也是有本领的人，对吧？原来是天上的，是不是这个情况？天上的啊，他这个出身很好，是不是啊？他因为什么样看中了这个天上那个玉女，玉皇大帝旁边那个玉女，虽然这个百花羞是天上那个玉女下凡，他们俩有过私通，但毕竟在这个天庭里面私通的话，在这个圣洁的地方，那肯定是要猪八戒怎么样，猪八戒的前世今生大家都了解，猪八戒为什么被打到凡间变成猪头人身呢？就是因为在 带嘴带酒调戏嫦娥，还没有调戏成功，还不知道怎么样。玉皇大帝那个处罚很厉害，对吧？很有寓意的。所以这个黄袍怪呢，就到凡间，然后这个白花羞呢，也到了凡间，然后投胎到一个富贵这个皇家，所以成了一个公主。把她收过来以后，他们俩有感情啊，有感情以后还生了一对孩子啊，对吧？那么这个家庭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来讲比前面那个家庭要稍微完善一点，因为他有家庭，不存在什么父母同意不同意，猪八戒嘛还有一个障碍，高老不同意，是不是啊？好，第三个家庭，赛太岁和金圣宫。这个赛太岁把金圣宫这个娘娘收过来呢，这样是很显然也是一个抢婚。那么抢婚，强扭的瓜是不甜的。这个金圣宫娘娘知道这个赛太是个妖怪，所以呢，这个神仙呢送了一个衣服给她穿着，所以穿了这个衣服怎么样呢？你这个黄袍那个赛太岁啊，就不可能进这个金圣宫娘娘的身体，所以她还是很纯洁的。所以这是这么一个家庭情况，没有举行婚礼，是被抢来的，也没有孩子，根本碰都没碰，摸都没摸到过，不敢摸，一摸麻那个就这个那是神仙那个衣服，是不是啊？这看《西游记》，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这四个家庭，应该讲呢，相对来讲呢，这第四个家庭是最完善的。为什么呢？首先，牛魔王、铁扇公主，这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恩爱不恩爱呢？很显然是恩爱的。为什么说他恩爱呢？第一，这个他们有一个孩子，生了个孩子，他不恩爱怎么会生个孩子呢？这是我讲的问题。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铁扇公主非常爱牛魔王，他不像因为你在外面乱搞，他有另外铁扇公主也有本领啊。铁扇公主开玩笑不是一般的人了，铁扇公主是个仙呐、啊，铁扇仙呐、啊，而铁扇公主有一个宝贝啊，就是这个扇子啊，这不是牛魔王的，这是铁扇公主的。那么他的儿子，然后还有一个玉面狐狸。这个说起玉面狐狸啊，要讲一下玉面狐狸呢，他是什么地方人呢？玉面狐狸他是借了一山魔云洞万岁狐王的女儿，有百万的家私。这个很遗憾，百岁狐王死掉了。女子在过去封建时代有三从四德，对吧？何为三从？在家从父，嫁了以后从夫，夫死以后从子，这叫三从。那么三从你看，很显然丈夫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必然要找一个主人。那么寻来寻去，上穷碧落下黄泉啊，两处茫茫借不见，然后是啊，这个不断找，路漫漫其修远兮，他向上下而求索，最后找到了就什么呢？他发现这个牛魔王是个成功人士，有本领，而且这个又相貌堂堂，是不是啊？个子又高，大白牛，所以最后怎么样呢？哎，就宁愿呢，这个《西游记》中间写的很有意思啊，他写的家庭很多都是女方家庭都有钱，男的家庭都不行，然后都是盗他们。这个作者啊，肯定对这个有人揣度啊、揣测啊、研究啊，就是这个写《西游记》的作者啊，肯定呢对这个上门女婿啊，肯定非常了解，而且情有独钟，要不然写的这些都是上门的。你看那个猪八戒是上门的，盗他们，对吧？猪八戒有两次盗他们，第一次盗他们是在到了凡间变成了一个猪头人身，是个叫福灵山。福灵山怎么样？这个阮二姐，猪八戒的第一个妻子叫阮二姐，就是合法的妻子阮二姐。阮二姐也是把他遭罪上门的，这第一道他门。可是阮二姐很遗憾死掉了，不到三年就死掉。死掉以后怎么样？这个猪八戒就跑到了高老庄。所以高老庄那个高翠莲一看，那高老一看这个家伙，猪八戒这个有力气能干活，那农民农耕社会嘛，对吧？农耕社会里面就强调这个人有没有本领，个子是不是身强力壮，是不是有本领能够做农活，能给自己家里面创造财富，安稳。所以这时候把他招下来。到日本，猪八戒做了两次女婿，都是到他门的。牛魔王呢也是这样，牛魔王我们不知道牛魔王的前世是什么，牛魔王的家庭是什么搞不清楚，他的父亲叫什么，他母亲他的爷爷奶奶叫什么搞不清楚。你看西游记作者也不需要给你介绍，他只讲到什么呢？这个铁扇公主呢，他是一个不是一般的家庭，而且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至于铁扇公主的父亲是什么，小松也没写，他只不过是修行的，但他有一把扇子，而且这个扇子是一个宝贝。因为火焰山，听好啊，火焰山是怎么前世是什么？火焰山是当年大闹天宫，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在天上面，在白化炉里面念了七十九天，揭了盖子，然后孙悟空就从那个炉子里跳出来， 两块砖头，听好啊，两块砖头落到了凡间，就变成了火焰山。跟哪个有关系啊？跟孙悟空有关系，跟太上老君有关系，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提山公主，这个火焰山，你要想过火焰山，你必须拿了个扇子扇。那个提山公主叫铁扇仙，她是不愿意扇的，你除非是花红表里要给她送礼，腐败啊，这是腐败的。但她是靠山吃山，啊，怎么样？所以她这个牛魔王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什么经济实力，铁扇公主心里很强。那么这个玉面公主更是这样，她有百万家私。那么她这个访到了牛魔王，就宁愿的跟牛魔王谈，宁愿呢就是自己啊倒赔家私，然后让这个她做她的主人，做她的丈夫，也不管她自己有没有妻子，也无所谓。但是有一点要求，就是说你必须不能老是回去。但是玉面公主这个人也很精啊，怎么很精呢？她就考虑到什么呢？如果她毕竟她前面大老婆有，而且还有个儿子叫红孩儿，本领也很高强，对吧？很厉害的，万一搞闹狠了也麻烦。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为了堵这个铁扇公主的嘴，人都爱财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怎么办呢？就给他年年送米啊，送财啊，送油啊，送这些货物，就让这个铁扇公主呢无法再闹。铁扇公主也很聪明，为什么说她如果闹的话呢，铁扇公主爱不爱牛魔王？肯定爱牛魔王。她这么一闹到牛魔王肯定火了，那肯定跟那两个私奔了，最后不见了踪影，反而对自己失误很大。不如就让他这样做吧，因为那个时代，说一个男人找两个女人、三个女人，有钱的人成功人士太多了，在明朝，你看西门庆找了那么多妾，是不是啊？你的这个明代的小说里面，对吧？大家很清楚的。好了，那么玉面公主呢？她是遭罪，这个牛魔王上门倒贴的。这个牛魔王的一个弟弟叫什么呢？叫如意真仙，你看了？如意真仙，如意真仙是干什么呢？是个道士，出家当道士的，在那个鹿台泉那个地方，普洱东鹿台泉那个地方干什么事？就专门是供应那个圣水，因为那个井水里面那个水，那个鹿台泉的水啊，就在女儿国里面，如果你喝了那个子母河的水啊，你就怀孕，因为那个女儿国怎么诞生的？就是农耕社会，那个氏族社会啊，早期的某些氏族社会的这个遗迹在西游记中间我们能看到，今天我在云南还能找到这个叫陆陆湖。啊，陆陆湖那个地方还保留了那个女儿国的那个风俗，那个习惯就是没有男人，全是女的，家里面女人当家，那么走婚，今天还有这种风俗，当然不但少了，自古以来这个风俗到现在还没有禁绝，就是那个整个那个村庄里面还是这个保留了这个女性当家的这么一个传统，在家里面最高的掌权者不是男人，是女人。而且村庄里面，如果你男女生的孩子的话，如果是一个女孩呢，就把她留下来；如果是个儿子，是个男人，就把她送出去。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只知道自己是母亲，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啊，这个风俗。那么在《西游记》中间也是这样的。这个如意真仙当时在那个鹿台泉里面，那个喝了这个子母河的水，如果不小心啊，对吧？不小心，当地的人肯定都知道，对吧？不会喝那个取经四众刚五众过来，猪八戒。对不对？不知道，然后就喝了水，最后肚子大起来，是不是？然后这个怎么办？那就要去寻那个水，然后听地方土地跟他说，那个地方啊是一个如意真仙。可是像这个《西游记》写的很好，如意真仙是谁的家族里面？是那个牛魔王的弟弟。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西游记》中间写中国的家庭一个标准的模式，或者明朝的那个时代写的比较全面的、比较相对比较生动的形象的一个家庭，就是牛魔王的一家。那必然我们讲到牛魔王一家，要明确牛魔王是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个书中这样表，书中说啊，西海有名称混世，西游记这样写，西海有名称混世，西海有名称混世，西方大力号魔王。啊，这是《西游记》中间对他这样写的。所以这个在小说里面， 牛魔王呢，又叫做大力王。